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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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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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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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我是陈安婷老师，
我是 CPU。
要来谈
哦，这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每个人
每天都会一定会发生。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不抱怨的人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抱怨这件事情会分大小、轻重，然后
或者你只是随便的讲一讲，
对，
而不是那么严重，在刻意说人家八卦，对不对？
对，
或者恶意重伤。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指的是
我就因为我刚刚一讲完说我没看到不抱怨人，我认真想一想说那我身边有谁很爱抱怨，好像就也没有。我觉得抱怨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对啊，
对不对？你有时候在当下那抱怨说，哦，这咖啡也太烫了，这我喝过全世界最烫的咖啡，这抱怨吗？还是他是开玩笑？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只是取决于你讲话的那个角度，然后你要选择成为一个一直在抱怨，然后你这是个抱怨的人生，还是其实你不是，其实好像真的就一念之间。
对，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是偶发性，我个人觉得还没那么严重啊。如果你是经常性，就像你刚才说的啊，错了吗？为什么有塞车？为什么要塞车？然后做任何事情就说为什么又这样？为什么又这样？
真的也是有这种人。
咖啡为什么那么烫？对不对？咖啡豆到底为什么有没有跳？上厕所为什么要排队啊？就是你每天24小时都在这种负面思维里。
他其实也蛮累的。哦，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啊。
哦，我知道，那我身边真的也是没有什么这种人，因为真的也太辛苦了。
因为跟我们在一起，他也聊不起来了。
对。对，
因为我发觉到有时候，习惯抱怨的，慢慢好像周遭有很多习惯或喜欢抱怨都会凑在一起，
好像真的会，
对对，
因为你常常习惯是用抱怨的方式，或者是讲一些，其实我觉得去批评别人，讲一些没有建设性的一些论断，它也是一种抱怨。
总而言之，就是他在食衣住行娱乐、国家的政策都可以，对，小到非常细的事情，大到。整个我就说国家、社会、宇宙，他可以拿出来真的说嘴一番。有时候跟这种在一起，哇，也觉得好累哦。就他每天都是在讲这些啦。那回到如果他讲的是人怎么办呢？
像这样人我们真的是很难，
因为在职场里面我发现
长时间的遇到啊。
好，那我们来谈一下职场里面经常发生的事。
对啊，你说遇到那种爱抱怨的人，对不对？
因为我发觉到有两种情况，有人一抱怨对方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 Kelly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发觉到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加入战局，对 Kelly 这个人我真的很讨厌他，加入战局非常可怕，因为他不是同理，他可能会把你骂 Kelly 的话找机会，刚好他就讲给 Kelly 听。
对，还有一种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他用一种觉得是在为这个大局着想的方式，但是他其实是在八卦讲别人的坏话。
比如呢？
比如说，我觉得他这样真的不行啦，他这样子齁真的是很浪费就是公司的资源，你看他现在这样子，他做这个决定啊，那你看是不是找别人的麻烦，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都很为公司着想，对不对？是不是听起来都是一个好像是站在公司的立场，然后说
一个比较大的
格局，对，可是其实对，可是你换过来讲说他这样不行啊，怎样行？你怎么不说怎样行？那他这样不为公司着想，那什么叫做为公司着想？
对，
或者是说他其实转过来，他其实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是，哦，那所以有一些他没有注意到的，你可以提出来说，欸，其实这个部分你要不要这样这样这样？因为你这样子， 因为而且我觉得在公司尤其是
对，
因为大家在不同的位置其实看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一样对
吧，
对，
业务跟设计跟做财务的跟做行销的、嗯、这是完全
完全不同的，
他们不是站一排，他们是面对面，
是
所以你看不到他背后他其实有多少的包袱，
确实，
或是他背后有多少要去担心的事情、嗯、他只看到说哎、欸，为什么业务一直在杀价，然后业务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设计开发这么慢、
啊、
对，那可是因为设计开发要顾虑这个事情没有出错啊，所以啊，为什么行销这边一直在降价啊？因为财务这边需要业绩啊，对，你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看不到那个背后，但你看不到背后，如果你就是用你的想法去论断，用一种批评的方式，那其实就会变成在这个职场里面会有很多的抱怨，
嗯，
就是存在在这个氛围里面，那很容易就会结党嘛，对不对？我在抱怨 A 的时候，他就会说：“对啊，他上次也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人事实力物其实完全是不同的。
对，
那当大家都陷在这样子的一个批评的一个
氛围里面
，或者是习惯去看到很多的缺陷的这样氛围里面，其实这样对一个公司的一个气氛，其实真的是很危险的。
而且，这组织不单不健康，还会造成次文化。
对，
对不对？
对，
其实新的人一来的时候，发觉到、哎、这家公司怎么了？
对，
怎么大家都在想这些有的没有的？
对，对，
我觉得也会吓坏新人，你知道吗？
我刚刚不小心敲到桌子，对，等对不起，对不起。
那通常如果你面对这种真的在抱怨，你听到他在抱怨某个人或者在抱怨某件事，平常你会怎么回应呢？
哦，那我会怎么回应哦？嗯、我会先我还是我会先听完啦。
哦，你会先耐心聆听，
我会听完，
对不对？
然后听完比较能够就稍微想一下为什么他会说这样子的话，嗯、这样子。
你会想帮他解决这件事吗？
不一定
，OK，
不一定会想要，不一定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事情，这样子。我会希望，我会希望他们也许可以当面，就是真的是。可以当面沟通一下，这样子
就是对于那个他抱怨那个人，能够直接当面做沟通。
对
哦，所以你会引导他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吗？
对，
嗯，那如果他跟你说问题没有用啊，这种人讲也没有用的啦，嗯、
那我们试试看啊。哎，擦擦擦，你进来一下，
是不是怎么这样子？直接把他找进来，
所以可能渐渐就不会有人找，没有啦，没有。我觉得有时候是看事情啦。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彼此，我觉得那个点是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用，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是为整个大局好的方式，
是
才会有这些声音，
嗯
嗯的切角去看，
对，
那只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沟通，
是，
或者是讲出来的话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正向，
对，
因为有情绪嘛，每个人都有情绪，
没错，
对，所以我会想用这样方式去看，那才有解决的。必要，
是，
就才会有状况需要被厘清，有问题需要被解决。但我如果当下听起来就只是纯抱怨，欸，其实我好像很少听到，因为这些话真的就是，因为你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其实也不太会有人喜欢找你抱怨，
对，
对不对？
就像如果你不常讲别人八卦，
对，
好像说八卦的很多消息不会到你这边来。
所以其实啊，我觉得常常在业界啊，或者是朋友圈或者任何，其实你常常听到有些人他真的知道很多八卦，他会跟你说：“哎，我听到什么？”其实那代表他本身就是一个真的非常八卦的人。
有时候喜欢听这些，有时候不自觉会讲给别人听。
就是时间都会证明，其实这些八卦都是交换来的。
嗯，
对，他说：“我不八卦，我真的不喜欢听这些，我真的很不喜欢讲这些的这些人。”他其实。如果他又常常有各方面的 source 的话，对，其实对啊，
对，有时候我听到一个人在抱怨的时候，第一个我会先看一下，我会先观察一下，他是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还是他真的是受到伤，因此他想要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不满，对，其实我会稍微也会稍微观察一下的，那如果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他只是为了情绪的宣泄，
对，那我们就听，
对，我们就耐心聆听，适当的同理回应，那千万就不要加入战局，
对
对，对不对？那第二个部分，有时候如果他抱怨完之后我发觉到诶好像不是一次的，这件事情他已经抱怨了五次六次了，而且每次几乎在这种事情当中他心里面就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我就在当下其实我就想要帮助他，针对这件事情 能不能不要再重复发生。
嗯，
那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他自己有没有觉察到他自己这样的抱怨其实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嗯，
那第二个部分，对于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做积极的解决，
嗯，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否则你可以发觉到历史只是重复的不断上演。
对啊，
对啊，因此我就会看这个人他抱怨那个当下，我再来决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嗯，
否则有些人就常常当人家垃圾桶。欸，你不觉得吗？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一个月就来找你一次，结果两个月还是找你一次，没多久还是找你，讲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而且我有觉得尤其在职场里面，嗯，或是朋友圈，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很常找你抱怨，哎，张老师你知道了，抱怨完之后，然后你可能听我讲完，
嗯，
然后我一直抱怨同一件事情，或是抱怨各种事情，然后我抱怨完我可能就没事了，然后我就跟别人说，哦，你知道陈老师他怎样吗？
嗯，对，你向我抱怨还要抱怨我。
对，然后对，或者是别人改天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没有，那陈老师觉得的，我还好啊，我没什么。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当有人抱怨，你要帮他，你真的要帮他，千万不要帮他下决定。
嗯，
对不对？因为有些人抱怨完之后，好像是因为想听听看你的想法，问题是你给他任何的决定，接下来好，他不见得会回来感谢你。
对，
如果不好的，他说那是因为老师跟我说的，叫我这样子做的。哇，
千万不要出主意，
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帮助一个人做分析厘清，那是基于可能我们不希望他历史重复上演。
嗯，
然后有些人真的是希望你帮他负起他本来应该负的责任，就不要掉入这种陷阱里。
嗯嗯，那我们自己难免嘛，我们有时候也会心生抱怨嘛，也会有很烦的时候嘛，
啊，
也会遇到很多事情觉得很想抱怨或者被冒犯。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情绪，就是当我们有这些被冒犯的感觉，不开心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不要让变成这个抱怨变成越滚越大的一个恶性肿瘤，或者是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才是对。
嗯，我先讲我自己怎么处理。当我遇到一些不是那么顺遂的事，或者我觉得有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我觉得有些事情不如我的心意，我通常第一件事情哦，其实我还是一样会深呼吸，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那接下来如果还是真的气不过，我会接受我现在的情绪。举例，我真的很气，我就真的很气。意思是说，有时候不要否定自己内心真实的感觉。好，因为很多人过度正面，是不是？不行，要正面思考，不能有生气，不能有负面，我觉得不像人。
不太可能，因为你真的有情绪啊。
所以该哀伤就要哀伤，该哭泣就要哭泣。
嗯，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撑不住了，
嗯，
对，大哭一场也是好事情。
嗯，
那只是不能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沉淀太久。
嗯，
否则你会进入情绪的漩涡里。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差不多哭完了，生气完了，我就大部分我会先处理自己，不会先讲给别人听。
嗯，
那接下来我就问自己，陈焕廷，那你学到了什么？
嗯，
我会马上提醒自己这件事。我从这件事情当中，我就会发觉到，哦，其实我学到了，下次跟他说话的时候，有些事情我真的不要讲得太完整。
嗯，
或者有时候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采取这样的做法。
嗯，
至少我要从这件事学到该学的功课。
嗯，
第二句话我就问自己，我如何避免这问题再度发生？
嗯，
我觉得避免问题再度发生，这个经验才会对你成为生活中的智慧。
嗯，
否则很多人我就发觉到，真的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这个逻辑不正确。其实爬起来之后要学习如何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对 对, 对，
这个经验对我们才成为生活中的
智慧。对，不然你就只好像找一点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会好像好了，可其实没有好。
嗯，
你下次发生的时候，它就会一直继续叠加上，叠加上去，就会让你更不开心。
啊，第三个我就会问最后一句话，我如何让这件事情还有我的心情变得更好一点。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如果这件事跟某一个人有关，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用什么方式重新修复彼此的关系？这叫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一点。
嗯，
那什么叫做心情变得更好一点？就是啊，我觉得刚刚真的很生气，真的很不爽，真的很委屈。可是我现在不应该让这个情绪一直持久，
对，
让影响我现在每一天的生活。
嗯，
所以我就问自己，如果让心情变得更好一点，我就讲去年发生的事好了。去年呢，因为我要到银行一趟，哦，总而言之就是因为带的资料蛮多的，所以我想说那天 反正因为我刚刚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开车，那我觉得送一份资料进去大概两分钟，门口停一下应该没有事，我就准备好了资料，写的东西都写完了，我就冲进去了，车子呢打个双黄灯，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出来，我预计应该两分钟没问题，就撑了三分钟才解决，一出来车子不见了。
也太快了吧。
好，地上的粉笔当然写得很清楚。那我来请问各位听众，这时候你心情是正面还是负面呢？如果你是正面我蛮敬佩你的，应该是XXX很多嘛。
对啊。
就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抱怨，天哪，搞什么东西啊，对啊，我也不是不愿意好停啊，问题就没有停车格，没有停车场啊。
对。
好，反正就抱怨一下自己很不爽。那接下来我就问自己说，好，因为情绪宣泄完了，那川婷你学到了什么？好，至少我学到以后到银行，如果他平常没有停车位，你搭公车吧。对啊，要么搭计程车也比停比拖掉费便宜啊。那 OK， 那第二个我就问自己，如何避免再度发生？就是说我刚说的嘛，有些事情你就不要再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最后我问自己，如何让心情变得更好一点？好吧，待会牵车车时候，我先去买个甜点，吃一下甜点，聊一下自己受伤的心。其实我长期这样子做，我发觉到虽然偶尔会有情绪低潮，
对，
偶尔还是会有点闷闷不爽的抱怨，
对，
但是你可以发觉到，你会慢慢从这件事情不会一直放在那个情绪的负面里。
对，
我觉得对自己而言，还有这些方法，或者大家听到之后也可以想一下，最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很多吧。
对，如果你抱怨完之后，或许也可以用这三句话，
对，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这方好像蛮受用的。
对啊，我觉得不单是用在自己，用在孩子身上，亲子教养也非常好用。对啊，比如说另外一半发生什么事了，我一样听他抱怨，叭叭叭叭，给他通理完之后，就说：“那老公，从这件事有学到什么吗？”我学到什么？气都气死了。所以你要先等他抱怨我。好，总而言之，这三句话我觉得对自己而言，对他人而言都是非常好的方法了。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蛮值得在生活中常常的有意识的去操练。
对，有意识，有意识非常重要。
对，对自己，然后或是对孩子，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都蛮管，因为孩子其实有时候在那个当下的情绪，他真的也走不出来。而且如果他没有常常做这个练习，他可能常常都会常常很生气。
对。
常常都会对各种事情很不开心。
这也是我们在一般企业有一个课叫教练式辅导。我就会跟主管讲说，其实你要coaching部署调整他的心情，一样同理完的时候问他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就可以帮助他从负向的情绪里面快速的拉拔出来，
对，
往正向的角度去思考。其实就像刚刚 CPU 提到，刻意而且要有意识的练习。
对，
你练习久的，你的思考你可以发挥到，你会越来越停止抱怨，减少抱怨。
真的。
从这件事里面学到该学的功课。
对。
对啊。好，那在这一题结束前，来吧，我们来祝福一下我们的听众吧。
好吧，那我就祝大家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有意识的提醒自己，不是不能抱怨，而是要让就是每一次遇到这件事情都可以是下一次不会再遇到一样事情。的一个什么呢？
什么呢？一个健康思考的人。
对，然后你会随着这样子的练习，然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
我觉得抱怨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第一个，我觉得要接纳自己的心情，接纳是第一步。第二个部分，真的就像刚刚那三句话，学到的什么？如何避免再度发生？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好，或心情变得更好一点？如果能够常常这样的刻意的练习。有意识的操练，你会发觉到，祝福您一定会成为一个拥有正面思考，而且比较能够活出健康生活的人。好，拜拜，
拜拜。